欢迎你们来参加以乐教会的直播崇拜，让我们一起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而且能够向他说话。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接着这个美好的清晨，能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现在看到哈马斯和扣押的人质在最近已经得到释放，主要我们感谢你让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完成了这个停火协议的第一个阶段。然后我们知道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哈马斯放弃武器的装备，和他们承诺在将来不再参与加沙的政治，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然后我们还是很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着中东和整个世界的局势。今天早上我们也要特别为这次中国在最近被敌对政府逮捕的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了他们不妥协的信念和忠诚赞美你。然而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而且什么时候会被释放。主啊，我们就求你赐下怜悯，增强他们的信心，保护他们的家人，还有你在中国的教会。我们盼望假以时日，我们可以看到你大能的手要继续在那片土地上推展你的国度。现在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来聆听，而且愿意全心的来遵从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中国古代，你们大家都晓得，国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北方异族的侵害，所以他们修建了长城。这个长城高到一个地步呢，是没有办法可以爬，容易爬得过去的，而且厚到一个程度呢，是没有办法可以攻破的，而且他们长到一个地步呢，是没有办法绕道而行的。然而在这个造好城墙的100多年里面，中国曾经被入侵了3次。那么这堵城墙是不是失败的呢？也不见得，因为没有敌人曾经设法爬过这个墙摧毁他的他或者是绕过他。那么他们怎么样子这些的蛮族的人能够进入中国国境的呢？因为他们贿赂了守城的官员，然后直接呢就穿了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致命的这个缺陷是在于依靠一堵的墙，而面对负责防卫的安全的人，他们的品格，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验证，所以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所以讲到这个建立品格的果子，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能够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总是仅仅是要比我们只是嘴巴里面说的好听能够更有效的做一个见证。当我们在目前这个讲到结出品格果子的这个信息系列里面，我们过去已经讨论了7类的品格的果子，就是信心、更新、改变、降服、自我牺牲，讲到正直、慷慨的果子，还有这个不妥协的信念。这些果子当中有哪一个对你在对你说话呢？当你听了这些信息，你有没有竭力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培养在我生命当中所欠缺的品格果子。今天呢，我就想谈谈这个谦卑和依靠神的这2类的品格果子。我先会提到旧约当中的圣经里面的人物，讲到基甸和以利亚。虽然他们都是在人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些的缺陷，然后他们分别的显示这个依靠和谦卑和依靠神的这种品格。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回到新约里面，看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完美的榜样，而且在新约里面对这些品格果子有什么样子的教导。有一件事情是，当你一旦觉得说我拥有它的时候，你就马上会失去它。你晓得那件事是什么事吗？这个答案很简单，叫做谦卑。什么时候你觉得有谦卑了，你就开始不谦卑了。在旧约来说呢，从那个地位的社会的地位来讲，谦卑这个词呢，通常是讲到一些人他们的地位，社会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受人压迫和贫穷， 而且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的人，这些的是用这个谦卑这个字来描写他们的。当我们把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人和这个谦卑的伦理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地位呢就相当于一种非常主观的一些的属灵的品格。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谦卑是当作一个品格的美德的时候，它就会涉及谦卑和顺服是能够互相相连的。就是说讲到我们要顺服一位有权威的人，通常指的是神。在某些的情况之下，这个谦卑呢是神在神的面前有悔改的心。当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敬畏耶和华和这个谦卑能够配对在一起的时候，谦卑呢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虔诚顺服的生活。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就很快的就违背了耶和华的警告，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异教徒呢赶出这块地方，结果呢他们就随从这个异教的风俗，又行了耶和华眼睛里面看为是邪恶的事情。在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这个强大的这个米甸人的手里面，每逢这个以色列他们一撒了种以后要准备收割了，这米甸人和亚玛利人还有东方的人他们就上来欺压他们，毁坏全地。所以呢，以色列人在米甸的面前，米甸人的面前呢，他们落到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这个地步，他们就开始哀求耶和华，神呢你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的困难。所以呢，耶和华的使者呢，在士师记第六章我们看到他就开始造访一个为了逃避这个米甸人的抢夺而正在这个酒池里面在打麦子的这个人，叫名字叫做基甸。你想到通常的话，农夫呢通常都在山丘上的空地上打麦子的，因为这样一打了以后，那风就可以把这个谷壳呢就吹掉。但是你在酒池里面打麦的话，那对于基甸来讲，他说我可以躲起来，可以保护这个食物免受敌人的侵害。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基甸很诧异的就听到这一位对他说，他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基甸就马上回答了，我的爱啊，我的主，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啊向我们讲述的耶和华所行的一切的奇事今天在哪里呢？耶和华不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现在他却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中。所以这个耶和华使者就对基甸说，我现在就差派你去，你靠着你有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五第六节里面，因为当时基甸开头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和神和耶和华在讲话，基甸就这样回答，哎，我主啊，我凭着什么去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非常卑微的，我自己在我的父家里面也是最年轻的。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有个卑微的地位，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他心里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们在第十六节读到耶和华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一个也不留。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凡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呢在凡事上都是排名最后的时候，而且在神面前有个谦卑态度的心态的时候，神通常呢就会拣选这个人来使用他。你看像当耶和华在呼召摩西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哎，我既然没有口才和法老去埃及的法老去交涉，也没有能力，在这个年纪了还可以带以色列人脱离离开埃及。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基甸显然很不相信他自己怎么样子有这个能力去拯救他的同胞脱离这个敌人的本事。所以呢，他就宣告我自己实在是个懦夫，但是呢，神看他却是一个战士。 当时呢，我们看到在米甸人呢、啊，还有他啊其他的一些部落，亚玛利人、东方人就聚集起来，他们过了河，在耶色列的平原上安营，准备去袭击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人。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估计，这个袭击的军队呢，超过了10万个人。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降他的圣灵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呢就吩咐人开始吹角，就召集了32000个人上来和他会合。但是呢，还是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够战胜这个敌人，所以他就对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一点的证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基甸还有个很谦卑的这个品格。这些事情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他这个人呢是缺乏信心的人，所以神就体谅了他，他就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神迹之后呢，基甸就终于相信啊，这个神呢确实是呼召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好，所以他带着最初开头的时候32000个人，然后神就告诉基甸说，士兵的人数太多，因为如果你们在这个虽然是1:3的这个比例里面，就算你能够打了胜仗的话，一旦你打了胜仗的话，你以色列人一定会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所以呢，神说这个不行，人太多。所以他一连串的这个削减以后，所以以色列的军队从32000个人变成300个人。在半夜三更换更的时候，那基甸就吩咐这些人，他你们分成三队。大家就开始吹起这个号角，而且呢，你们每个人手里面拿一个瓦瓶的，就把那个瓦瓶打碎，然后呢，你们大声的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呢，他们这样子一做以后呢，圣经上说这个米甸全营的米甸人呢，还有其他的那个攻击以色列的部落呢，这些的人的军队呢，他们都醒了。然后呢，耶和华就使这个全营的人，他们用刀彼此互相自相残杀，然后呢，他们都逃跑了。所以你想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像基甸一样吗？我们应该是凭着信心在山上打麦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却害怕躲藏在酒榨里面，不敢去面对这些的敌人。有时呢，我们就说，哎呀，如果我们要打胜仗，一定要靠我们团队里面某些的人，他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能打胜仗了。或者说，哎呀，我们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资源，去查了一下，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不能去打这场属灵的仗，所以我们看到足够的资源，我们就可以达到目标了。可是你想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层面里面，神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在他的面前谦卑的人。从这个基甸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好几个重要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看我们基督徒是一群的懦夫，但是神看到的是一群的战士。那第二点呢，讲到谦卑的人觉得说，哎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排名最后，我们是不屑一顾的人，世人都看不起我们的人。但是呢，神可以拣选我们成为他的第一位。第三呢，我们看到神的数学和这个世界的数学呢，是永远是不一样的啊，不匹配的。当神带领我们，如果是领头冲刺的时候，神的旨意始终就要实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谦卑的美德呢，和这个依靠神的这个美德，常常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谦卑不是说一个理想而已。他是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依靠神的态度，而且和神呢，就因为他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样子呢，很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学习怎么依靠这个神的一个结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他叫做以利亚。这个关乎这个以利亚先知的事情，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就从神对他的吩咐里面，他就证实了这一位先知实在是全心的依靠神的这个心智。首先呢，他对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王，北国的以色列王亚哈，他就传达了神的警告。他说，3年之内，我如果不求的话，天就不下雨。 那所以呢，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就激怒了这个亚哈王，他就下令说我要逮捕这个以利亚。可是呢，他却找不到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呢，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已经三年的没有干旱的日子，整全地都是没有水，非常进入饥荒的状态。神就说：“以利亚，我现在要你去看亚哈。”你可以想象到以利亚心里面会怎么想吗？要我去看亚哈，这个人是要我的命的人，这不是有很大的危险吗？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因为他依靠这个神，他不但去了，而且他还告诉这个亚哈王和他的非常邪恶的一个皇后，叫做耶洗别，他说：“我要向你们所供奉的450个假先知，在加密山公开的向他们挑战。”所以呢，后来呢，就在众目睽睽的百姓面前，以色列就以利亚就向这个假先知就挑战。他说：“你们就先选一条公牛，把它切了块以后放在木头上面，然后呢，你就呼求你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这些祭品。”他说：“你们这样做呢，我也会同样的做，我会拿另外一头公牛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们这个神真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回应的话，哪一个这样子做的话，那个神这样做的话，那个神就是真神。”所以这群这假先知的圣经上说，就从早晨到中午就呼求这个巴利他们敬拜的假神的名字，而且在祭坛周围在跳舞，而且甚至拿刀和枪刺到自己身上。可是呢，他们就还是没有得到回应。然后就轮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就照着这12个支派拿了12块石头，他奉耶和华的名，就在这个石头上面就拿这些石头煮了一座坛。他把柴排好，把那个肉切公牛呢切成个筷子放在柴上面，然后就一直等到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就向神祷告，他耶和华，我要你今天显明你就是以色列的神，而且要显明我实在就是你的仆人，我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个一切的事情，我依靠你。所以当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呢，就从耶和华就从天降火到下面地上来吞灭了这个反击。所以众人看见了以后，大家都面伏一惧，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位这样子依靠神的先知，他并不是没有软弱的时刻。在这最壮观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他被这个邪恶的皇后耶洗别威胁，耶洗别说我24小时之内要取你的生命。可是我们就发现这个以利亚呢，这样子依靠神的这位先知，他居然忘记他以前一直在依靠的这位神，他就害怕逃命去了。然后呢，神就在他在非常绝望的时候，神就对他说：“好，我要你到何烈山去，到西乃山去。”而且呢，神在这个山上就给了他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和在几百年以前摩西的经历是非常类似的。神就用这个地震、烈火和火焰的形式，就展示了他的大能。当他这些的外面做浩浩荡荡的这些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他就引起这个沮丧的以利亚，哎呀，开始注意到神。然后当这些一切东西过去以后，那神就用这个圣经上说，他用柔和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他说什么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以利亚一听了之后，他就说不开始抱怨，他说呢，在这整片的以色列这全地，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当这个责任，来为会护你护卫你的自己的名字。然后神就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不知道，不是只有你一个，我另外为我自己还留下了7000个忠心的仆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打仗。”我还有其他的人在这背后是你不知道的。然后呢，神就开始分配以利亚，他说还有好几项没有完成的任务我要你做，其中有一样就是说，我要你去高抹，要去拣选另外一位叫做以利沙的人来接替你这个先知的指示。你晓得我们看到在以利亚他在这样失败的时候，神说你这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 我现在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你，让你小还有个同伴，也有同样这种先知的身份。所以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祈求神，神啊，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姜老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神啊，能够从天上降下一些的现象，地震也好，烈火也好，火焰的也好，有这些的壮观来向我们回应。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东西了，对吗？可是不是这样，他真正的依靠神呢，不是靠外在的因素这些的影响，真正信靠的神呢，是讲到是一种信任的关系，能够在安静的时候能够听到，而且能够辨别是神的声音。那真正的依靠神是什么呢？就是从自我的这个世界，很狭窄的这个世界，和这个很喧嚣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出来，单单的来关注神。所以以利亚呢就开始被神提醒，提醒了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听到神，或者是听过神向你说话的，向你说话的这种经历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许需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有像以利亚这样子，能够在神面前静静的去聆听，去来收听，能够听到他的话语。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有一位，就是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毫无瑕疵的人物，不像以利亚，还有基甸，他们都虽然是很了不起的这个的人物，可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缺陷。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缺陷，毫无瑕疵的。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有很多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很多的特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呢，是耶稣基督的谦卑。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里面说的，他说这一位永恒的神，永恒的儿子，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自甘卑微，自甘自己，谦卑自己。那但是这边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叫做 kenosis， 意思就是倒空自己。这个词呢，是对谦卑和依靠神的这个描述呢，是非常一个很非常完美的一个描述。那谦卑不是说我否定我自己的价值，他承认我有相当的价值，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后，他没有放弃他的属神的性那个本性本质，不过他自己自愿的做了一个选择，他的谦卑使他放松了这个做神的作为神的是意味神的特权，而且将他注意力他放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放在他所创造的一群的堕落的人类，为了他们的福祉。他说我甘心情愿的要降卑自己。他的谦卑不仅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奴仆，而且他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父神的依靠，他没有白白的荒废这种的依靠。因为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里面读到，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个信实的天父，他完全依赖的这个态度，借着被神要他承受一个高于万民之名，而且呢让他能够永远的被高举，就是神呢就借着这样的吩咐，就让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谦卑完全的依赖，而是得到证实了。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地上过日子，弟兄姐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一个负担，你晓得这负担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被别人来认同，被别人来认可的这种的渴望。 在我们的脑海子当中，词汇脑子里面想的词汇当中，我们差不多想不到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降服这一类的词句。我们不是想要过一个降服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做一个被人家看重的人，重视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断的在努力贪恋，而且为我们的权利，我们自己的权利而常常在争斗，最终呢搞到我们大家精疲力尽，经常容易烦躁焦躁不安，而且我们实在最后呢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他说有一个不同的方式，你不需要追求 得别人的认可。他说我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你，所以他就向所有的人就发出了一个邀请，他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背我的担子，向我学习啊，你们就必得到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来顺服他，来学习这个谦卑的秘诀。你晓得，当你和我，我们和耶稣基督同负一轭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不需要依靠自己，能够依靠他来承担。他会除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追求的重担，而让我们愿意让他，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过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只要你和我，我们不断的和他耶稣同负一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轭这个担子是轻型的，是容易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偏离了，因为我们轭是相连在一起，他怎么走我们怎么跟，所以我们就不会偏离了成为我们设计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当耶稣基督他表彰了这种的谦卑还完全依赖神的这种的品格之后，所以我们在看到在新约里面对于这个谦卑和依靠神的品格果子，他有很多方面的教导。比如说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第六到十一节里面，他就写下了耶稣谦卑的耶稣这个介绍他这个这一幅的图画之前，在这个第一章到第十节里面，保罗就提醒所有的信徒有关在教会里面大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他说什么呢？他说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心灵的交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第三节，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以自我为第一的这种心态的话，这种上的性格上的缺陷，我们总是要别人来符合我们的想法，符合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制造了混乱，制造了不合一。但是谦卑呢，这种的品格会催使我们，我们要学习考虑别的信徒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也表示说我们在意识上，我们要做很特意的一个改变。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维护来保持合一和谐。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他在这个第五节里面给我们一份处方，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能够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呢？我们能不能够在所想的时候是想耶稣所想的呢？那我们除了这一段圣经很重要的圣经之外，那新约的作者还呼吁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方式。就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对年长的人来说，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里面，他是这样子讲，他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的为装束。他可能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他把这个衣服外衣圈围到他的身上，就跪在地上替着门徒洗脚的事情。 他以谦卑为装束，因为随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请大家注意，谦卑我讲了几次了，谦卑和顺服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就好像一个银币，它有两面，一面谦卑，一面顺服。如果没有谦卑的话，你是不可能有顺服的。顺服需要谦卑。然后我们看看在，除了在彼此之间，在教会里面，这种的关系，我们看到一般人际之间也这方面，包括是非怎么样对待的非基督徒也好，或者婚姻方面也好，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18-21节里面，他就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的话，你有一些生活的表现。你看这个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你看他们之间学会怎么用智慧来交往。你们看其他的信徒呢会怎么做呢？你们会用诗章、颂词圣诗、灵歌互相的呼应，并且在凡事上你们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常常会感谢父神，有个感恩的心态。此外呢，很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第21章，那保罗就说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如果是被圣灵 的引导过的生活的话，你会谦卑，你会学习，因为敬畏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个顺服的态度，包括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包括人在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允许我来提醒你们大家一下，谦卑不等于是自我的贬低。当顺服一旦有这个服侍的机会，当神把这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到的时候，你不要推搪，不要拒绝。为了完成一个属灵的任务的话，神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人呢，你可以愿意被使用，而不是说在乎你 有多少能力。我们看自己，我说我没有能力，你晓得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正好就正中下怀。神说对了，这就是我要你的态度。因为你当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说我可以从你的软弱的人身上我可以得到荣耀。所以我请求弟兄姐妹们考虑，要把你们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这个地位，然后让他完全的使用你。还要记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纵向的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横向的这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和别人能够和睦的相处。在结尾，我最后问大家一句话，你看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看人的关系怎么样？大家能不能说这个人是个谦卑的人？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天父，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一直到他自己愿意的自愿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而脱离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子才能够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恩。你的话语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你赐谦卑，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我们深愿圣灵显示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子因为骄傲而且的心态而依赖自己，而不是完全依赖你这一方面的罪。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谦卑和依靠神的这个完美的典范。我们深愿圣灵赐给我们有一个热切的愿望，就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让我们能够停止自己的努力，而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找到安息。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用谦卑的态度和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和睦相处。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谢谢你们今天来和我们在直播崇拜里面和我们一同的敬拜，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